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是四月三号的星期三的节目，在我旁边继续是杨天成老师。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我们已经进入到四月的初了啊，我们这时间过得很快啊。
对，这个星期呢我们是特别轻松一点啊，因为我们这个礼拜啊有两天呢是其实是假期来的。
对、对，其实对，我们在这个香港那个地方是假期，但是在国内呢依然的照样的工作啊。
是啊，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好处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把握时间了，在服事当中我们也要平衡，可以跟我们的家人啊，我们的弟兄姊妹啊，就透过这些的时间呢有一些休息。然后呢特别的我们明天呢是清明节嘛。
嗯，
清明节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清明节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应该是一个要去登高啊，或者是跟家人我们去看看那个我们的
扫墓啊，
扫墓就是我们一些长辈离开了，但是他们的精神还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对，其实呢很多的特别是南方人呢、都是注重这种家庭的关系啊、那在那个清明节呢一定要去到自己的那个家里面的那个坟地啊去做一些的洁净啊，或者是做一些扫墓的工作啊。
我是特别欣赏了我们这个中国人有这个传统的对，因为我们要纪念啊我们家族当中一些好的啊一些的习俗啊，或者一些的精神啊，一些的价值观。那我们如果一家都是信主的话呢，这个福气啊更好啊，就是你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哦。所以我们鼓励大家真的把握今天，你就把这个福音好好跟你家人分享吧。希望呢这个耶稣的爱从你开始进入你的家里当中，这么那个爱呢，那个耶稣的祝福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经历上帝的恩典和祝福啊。
是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了，在收听大家的电话之前告诉大家，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的资料你们都可以索取的，关于这个婚姻家庭的或是亲子教育的都可以向我们来索取。我们的短信呢是13229966022，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希望呢大家可以多多的索取我们的一些资料，好好学习。现在我们来听听电话，因为今天我们要解答的是信仰上的疑难。电话旁边我们有孙姊妹。喂，你好孙姊妹。
孙姊妹你好。
哎，你好，两位老师好，感谢主。
哎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呢是主要是有一个疑问啊，是关于安息日和主日敬拜的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呢就是教堂一般就是星期六星期天都有那个同样流程的敬拜。那我是呢是安排在周六晚上去参加敬拜，然后参加服事。平时周六周日的白天呢就留在家里照顾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啊，或者跟他们在一起安排一些生活娱乐活动。一直是这样的。以前呢倒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哦。但是呢就最近我也看到了那个主日好像是说是基督徒应该是在周日来敬拜好像是比较好。我呢就一直是周六晚上，然后周日晚白天呢也都是尽量就安排自己家里的生活了。然后所以我就心里面总是有一些不太平安，就觉得好像没有不是很对主的那个有些亏欠啊，就是这样。
你为什么说是亏欠呢？你认为一定是礼拜天才是一个不亏欠的吗？
我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道理，然后我们姊妹身边的姊妹也跟我说都是一样的，包括我们教堂牧师们也说两天只要就选择一天就行了，要不然的话教堂也很拥挤的，是这样。但是就从经文里看啊，就是主要是那一条经文，它是说就是人如果要是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呀、啊、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就感到就心里就有沉沉的那种压力。
所以你刚才用的经文，你刚才用的经文没有错呀？
什么？
你刚才用的经文没有错呀？
是，就是我感觉我自己对主的爱，好像似乎有的时候，并没有超过对家人的爱。
这个跟礼拜六、礼拜天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在安排敬拜这件事情上，还是考虑家人这边就是比较多，或者考虑自己生活上面比较多一些。我就觉得在这个安排上吧，确实是，我不知道是这样是兼顾是对呢，还是就是从内心来讲是对主的一个忽略。
你觉得敬拜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爱主要超过爱自己的家人，这个没有错，但是不是在于时间的或者是哪一天的，而在于你的心态。刚才你已经用那个经文讲得很清楚，这个心态决定了一切，而不在于你选择哪一天。如果你选择礼拜天，但是你同样的用这种心情去敬拜的话，也是一样的，你明白吗？就是说，如果你爱你的家人或者是其他的东西超过了爱主，你即使礼拜天你去到那个教堂里面，也同样的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不在于说是哪一天，而在于你的心态，你对于那个主的那种敬拜的心要过于一切，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你明白吗？
所以我爱主的，但是就是怎么说呢，我就有点矛盾啊，就是因为主也是要求我们孝敬父母啊，然后要爱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就像他爱我们一样。耶稣他是为了爱我们，都是为我们舍命的。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爱，我觉得就再怎么爱也不能超过主对我们的爱，就不能比的，总是少的。
对，
所以我就感到很疑惑，我不知道该怎样去权衡和那个，难道是要减少对家人的爱吗？
这个不是说哪个多哪个少的，关键是我们的心态，怎么样去把它摆平。我们信主以后把主放在首位，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优先次序，也就是说除了敬拜主跟主的关系之外，也有其他的我们要做的。人在地上的时候，你有工作，你有家庭，你有朋友等等，你很多的事情做，你这个要合理的安排。这个安排的当中你就要分主次了，比如说你认为你的工作重要呢，还是你的家庭重要呢？那这个就是你的安排的问题。如果你认为你的工作超过了你的家庭的话，那这个就是工作非常重要了，对不对？但反过来，如果你认为家庭是超过了工作的话，那你就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你的家庭上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平衡的安排的问题。如果你说你花很多时间在手机上，你不去顾你的家人，那你就认为你的手机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在你的整个的人生里面有一个优先次序的安排。那当你去说跟主的关系敬拜主非常重要的时候，这个是你自己安排。比如说你认为礼拜天是有一个时间，或者是礼拜六有一个时间，这个没有问题。关键是你把这个放在这个当中你重要的位置，其他不能挪动的。比如说我想礼拜六去崇拜，把礼拜天腾出来跟家人或者是朋友一起，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说如果你认为敬拜神 跟主的关系重要，那这个时间是属于你个人的，然后你把这个时间腾出来放在你的跟家人的关系上面，然后另外其他的就是另外的安排，那这个就是你有一个优先次序的安排。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把这个优先次序安排好的时候，就不会影响你其他的事情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是，其他的事情之间没有什么矛盾，关键就是这个敬拜和敬拜的之间的选择上面会给我心里面带来一些压力，就是这样。
你知道在香港或者其他的地方，很多的因为人太多，所以他们聚会呢就除了礼拜天以外呢也安排到其他的时间。你像我去的教会就是每个礼拜三有差不多四五堂五六堂这样的聚会，那除了这个之外也安排礼拜六也有两堂的聚会。那为什么这样安排呢？因为有的人比如说礼拜六这个比如说礼拜天他要去工作，那我怎么去敬拜呢？我没有时间去敬拜，所以呢他就安排到其他的时间，比如说礼拜六的晚上这样的去敬拜，这样既不影响他的工作也不影响他的敬拜，那这个就是他的安排。你不能说我因为我要敬拜神我把工作丢掉，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平衡的问题，你怎么去安排优先次序的问题，既我能够有敬拜神跟神的关系，同时我也能够有工作的一个这样的安排，那这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合理的安排。那有人认为说不行，我一定要礼拜天，那你就是安排你礼拜天你怎么解决你的工作的问题，那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安排，你不要说因为我这个要敬拜神我把工作丢掉，那么你这个就是一个互相的一个平衡的问题。所以不要因为说你礼拜六去敬拜神你影响到你的跟家人的关系，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家人的关系也非常重要的，你明白吗？所以
是的，
关键是我们敬拜神的那个心态。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而不在于我在于哪在什么地方或者什么时间，而在于我的心灵和诚实。我即使礼拜六的晚上我去敬拜神，我照样存着这种单一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我照样蒙上帝的悦纳。
对，就是上帝还是看我们的心，
对，
他明白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的。
对，上帝不是说你要敬拜我然后你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上帝不是让我们这样做的，就是你敬拜的时候你就单单的来敬拜神，你敬拜的时候把所有的一切放下，但是你跟你的家人关系的建立的时候，你照顾你父母的时候，你就专一的去照顾你的父母，你不要说哎呀这个时候我要想其他的事情，那这个就是上帝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很好的安排。就像马大玛利亚，有一个人坐在耶稣的面前听到，但是有一个人他在服侍，耶稣没有说你在我面前听到就是好的，你在那里服侍就是不好，没有的，而在于你的专心。当你专心听到的时候上帝就悦纳，当你专心的服侍你就专心的去做你的服侍，你不要在那里又想这个又想那个。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他不喜悦玛利亚，耶稣他批评马大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你心里烦乱，你既想服侍上帝，但是同时呢你有埋怨，对你的妹妹有埋怨，那这个就是耶稣批评他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在于他你做了这个什么事情，而在你的心里面烦乱，你明白吗？
是的，是的，谢谢你老师。还有就是另外一条经文也是相关的，他就是说耶稣他呼召一位一个人的时候，然后他说请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然后再来，然后耶稣就说就让死人去埋葬死人，你跟从我吧，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选择呢？
同样的，对，你说你要去服侍主，你要跟从主，但是你的心呢你还回到你这个世界里面，还想到其他的事情，也就是不专一喽。 当你专一的时候，你说其他的事情我好好的去安排的话，你照样可以的。上帝不是说你为了敬拜主而把所有的东西丢掉，你既然说你跟随主，那你就专心的跟从主，是这个意思。
那为什么他说你就让别人去埋葬他的死人，然后你就跟从我呢？
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他把的心思焦点放在了我安葬的事上，等我把这个事做好了以后，我才去来跟从你。耶稣的意思是说，这个事情，你既然你说你要跟从主，你就专心的来跟从主。
嗯，
姊妹，你的疑问是你觉得是在那个经文的这个字眼上你不理解吗？还是因为老师刚刚他其实解释，我们看经文要看这个上文下理的。那我们看呢，其实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呢，他是跟他的门徒来做一个教导，而在其中呢，耶稣特别是提到这个跟从主耶稣的准备，就是跟他的这个门徒来讲，跟随他的话那个心态啊，其实他是讲到这个心态，因为当时有很多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其实耶稣做一个比喻吧，他应该就是说，当时可能很多有这一般他们有这一些的事情会烦扰他们，阻碍他们，觉得这些事情比较重要的。其实放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其实也是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也是我们觉得是比耶稣更重要的嘛。那其实所以耶稣就罗列了一大堆，他其实是挑战那些要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你们必须要好好的去准备你们心态，因为呢，跟随我的人呐、耶稣说了，他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可是呢，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啊。所以其实耶稣是要告诉那个门徒说，你们如果是认真的希望决定要跟随我的话，你要有心理准备，因为我就是这样子呢。我是一个，耶稣是到处去传道的嘛，他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家的嘛，耶稣他是要游走其他不同地方，所以你们要跟着耶稣的话，其实是要很多的牺牲的。耶稣要告诉他的门徒是这样子的。那有一些人，他们当耶稣去呼召他的时候，可能他就有很多借口嘛。哎呀，耶稣，我也是很想跟随，可是我就有这个，我要又回去看我家的那个田呐、我要去埋葬我家人。其实这些是借口，或者说有一些的理由。也不是借口，就理由让他呢觉得，哎呀，我很想跟随，可是我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我要去，让我很困扰，不能专心一致的去回应你的呼召。所以为什么耶稣才会讲说，你们如果也要专心跟随我，就任凭那个其他人去埋葬那个死人嘛，你来专心跟随我。其实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是一个心态，对对对，
是的，
所以刚才你说的那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其实这里面就是讲到这个人呢，他其实是想到亲情的关系，当你去想到那个亲情的关系超过跟随主的时候呢，就会影响。所以主耶稣不是说你不要去想到我的家人，而是说哪个是重要，哪个是不重要的。当你放在哪个重要的时候，你说我要跟随你，但是你又想到我的家人的时候，你就是矛盾的。
那我
这样的矛盾好像会有，就是在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那就是很难去把它给平衡好。你要说爱主，我们肯定是跟定主的，这个心智是坚定的。
对，
但是就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在先办哪一件事，或者是有这样的具体的选择的时候，那就很难就做到，这太难了。我有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对主的爱 就比家人就少了。
不是说，就是说，比如，我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啊加快一点。比如说，你要照顾老人，老人身体又不好，但是你需要去服侍，那你就要跟上帝来祷告。你上帝给我智慧，让我能够在服侍当中我也能够做好，同时我也能够照顾我的父母。但是呢，我是来服侍你的，所以呢，你让我知道怎么样去照顾好我的家人，而不影响我的侍奉。那这就是你跟神的有关系。所以在任何的事情上，当你把主放在首位的时候，主他会怜悯的。是我们的心态的问题，
对，
明白吗？
是。我希望姊妹可以好好思考一下今天老师给你的一些的方向指导。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的是，我们跟上帝是可以互动，就是我们必须要跟他有一个活泼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啊，一个关系。所以也不要被太多这一些的我们说是一个规条或是什么的，让你自己的思考只是限制在这个东西上。对，耶稣来是要让我们得自由。好，谢谢今天你的一个提问，非常
好
啊，谢谢你的电话。
哦，
人生中所面临的问题，总有解决之道。三分钟疑难解答。
我邻居的孩子在学校遇到了霸凌，后来转校了。我也有点担心读初中的儿子也会遇到这些情况，请问我可以做些什么去预防呢？
这位姐妹，现在校园欺凌的情况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频繁和普遍，而且校园欺凌会对孩子心理和社交能力产生长远的影响，所以做父母的想方法预防事情发生也是重要的。以下是一些预防方法的建议。首先，要关心孩子学校的生活，你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尽量养成与儿子沟通的习惯，每天抽空与他谈谈在学校的生活，例如谁是你的好朋友，今天有没有什么高兴、有趣或者不高兴的事情呢？今天往来学校的路上有遇到什么事吗？那么你不但可以了解他在学校的情况，当他遇到状况的时候，也会很自然地把事情告诉你。尽量定期与老师沟通，例如参加学校的家长会，或者每个学期完结的时候，主动与老师谈谈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尽量与其他家长保持联系，你可以出席家长活动，加入一些家长的社交媒体群组，这样就会更容易取得一些资讯和消息。第二，要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因为最容易成为欺凌的对象往往是一些社交孤立或者常常落单的孩子。你可以鼓励和安排你的儿子参加一些课余活动、教会或者社区活动，并且与认识的同学和朋友加深友谊。还有下课回家的时候，尽量和几个朋友走在一起。第三，教导儿子如何应对欺凌。最重要是保持冷静，不要用暴力回击，避免导致更多问题和不良后果。鼓励儿子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候，带着信心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不满，例如请你不要再这样做，并且要快速离开，走到人多的地方，如果感到不安全或者情况无法控制， 就要马上向学校的人员寻求帮助，提醒儿子记录欺凌行为的细节，包括时间、地点、参与欺凌的人做了什么等等，这样可以帮助学校了解情况，然后采取适当的方法，防止事情再次发生。平常在家，当观看到一些与欺凌有关的电视节目的时候，你可以主动与他讨论，例如你认为主角遇到什么问题，主角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了，有效吗？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你会有什么感受，会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了？讨论的过程可以帮助儿子思考应对的方法和做出一些心理准备。你们也可以给他引导，并且表明爸爸妈妈会做他最强后盾。希望以下的建议对你有帮助。
手，激励我向前走，
扶持着我，在我心脆弱。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空中辅导热线就是为你开放的。我们在星期三的时候呢，是要跟大家来解答一些信仰上的疑难。那我是黄家言，还有杨天成老师在这为你主持的。我们继续来收听一位的姊妹的电话。喂，你好，姊妹。
姊妹你好。
嗯，你好。
哎，
黄家言老师你好，杨天成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我有一段经文，就是想问一下你们。
嗯。
就是主导文里面呢，就是耶稣说，就是我们今日的饮食，就是愿你赐给我们，后面的那一句嘛。
免我们的
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对，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对。
嗯。
就是这一句。
你不明白这一句的意思，是吗？
嗯，对对对。
嗯，那么这句话呢，就是耶稣在讲那个主导文的时候，就是讲到饶恕跟宽恕。那么在这个亚兰文里面，这个债跟那个罪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赦免别人的债，那么你的天父也必赦免你的债，是一个意思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责任的问题，耶稣就是讲到这个责任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段经文呢，我们做一个解释啊，就是在马太福音18章里面，耶稣呢也讲到这个饶恕的问题。那么其中呢就讲到说，这个人跟人的关系，比如说当你在这个敬拜祷告的时候呢，那你首先呢要跟其他人来和好，如果你不和好的话呢，你就不蒙上帝的悦纳。那么彼得呢就讲到说，那饶恕，那我饶恕7次够不够呢？因为犹太人的观念，我饶恕3次已经很好了。但是彼得说我饶恕7次可不可以呢？耶稣就是说7是个7，你知道这个圣经当中的这件事情啊。那么耶稣呢后面就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讲到有一个人，他欠了主人的1000两银子，然后主人呢怜悯他，就饶恕了，就是把这个免掉了。但是这个人出来以后呢，就见到他这个同伴欠他10两的银子，然后他就抓住这个人不放，说你一定要还给我，但是说我现在没有钱。结果呢他就把他告了官，然后让把他放在监牢里面。结果原来他主人知道以后呢，就说你这个恶人，我本来已经饶恕了你了，给你免了这个1000两的银子，你现在反而去不饶恕其他人，结果把这个人呢也投在了监里面。那么这件事情讲的什么呢？如果是1000两银子呢，差不多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工资，但是10两银子就是1天的工资。你想想这个很大的反差。那主人饶恕了这个人多少呢？一辈子的这个债，但是这个人反而去不饶恕欠他1天的这个债。那这用耶稣用这个比喻是讲到什么呢？当你说别人 勉励你的债的时候，你应该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去赦免别人的债，免了别人的债。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们蒙了上帝的宽恕以后，我们也同样的去宽恕别人。那耶稣讲的是这个意思。那字面的意思，表面的意思，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按照字面的意思，好像说当你去饶恕别人的时候也蒙天父的饶恕，表面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先免了其他人的债，然后呢天父也必饶恕你的债，表面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发现呢，罪债是没有办法去赔偿的，我们每个人都欠了上帝的债。我们怎么能说我们先免了上帝的债，然后上帝也免我们的债呢？其实首先是上帝免了我们的罪债，然后我们才能够去饶恕别人，宽恕别人。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的罪债上帝是已经赦免了，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可以去饶恕宽恕别人。那这个意思就是说，首先是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把这个行在其他人的面前。当你行的时候，你就经历了天父对我们的赦免，天父对我们的饶恕。当你经历了以后，你就知道什么叫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如果你不能够去饶恕别人的时候，你就不能蒙天父的饶恕。你蒙明白这个意思吗？
嗯，明白，明白了。
对，所以这个施托德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是要我们借着饶恕别人来赚得自己的饶恕，而是我们蒙神饶恕的其中一个证据。因为饶恕别人的基础不在于人的本身，而在于天父的怜悯。所以当我们蒙了天父的这个饶恕以后，怜悯以后，我们去怜悯其他的人的时候，就证明我们是蒙了上帝的怜悯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对，
明白了，明白了。
对，所以彼得说我饶恕七次够不够，耶稣的意思你饶恕70个7，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是耶稣他饶恕了我们无数次，饶恕给我们很多的恩典，那我们如何的去领受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去饶恕别人呢？所以这就是耶稣他所讲的这个比喻的意思。
嗯嗯，好的，谢谢杨天成老师。
好，
嗯，那个经文上呢，姊妹清楚了，还有其他的圣经问题你想要问吗？
嗯，没有圣经上的问题了。
嗯，好啊，好啊。
就是我有侍奉上面的事情，就是想分享一下。
嗯，好的。
嗯，就是算是为主做个见证吧。
嗯
嗯。因为就是我从小就信主了，嗯，就是中间，但是因为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嘛，嗯，我离开主大概有十几年。
嗯
嗯，就是之前在我离开主之前，就是我凭着我自己的意思，就是想去参加那个全职的侍奉嘛。
嗯
嗯，但是当时因为没有主特殊的呼召，所以我没有坚持下来。嗯，没有坚持下来大概一年多吧，然后我就回来了。然后从那以后呢，就是就可能就是当时我的心态也不对嘛，因为这个就是我就受到了打击吧。然后从那个以后呢，嗯，我就离开主大概有15-16年的时间。然后这期间呢，其实我经历了很多很多，嗯，有，嗯，经历了一段，嗯，失败的婚姻，然后就是生活上面，就是还有家庭的变故，就是经历了很多很多。在15-16年以后，就是神借着我现在的孩子，然后又把我重新带回到他的面前。嗯，因为之前有过一次，就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嗯。 就是去做侍奉。所以这一次回来的时候呢，就是我就心里面就是有特别的就是疑问嘛，我心里面就想着我这一次能回到重新回到教会，是我自己的意思呢，还是神把我带回来的。嗯，但是就是等我回来以后，我参加的第一场聚会，然后同工呢讲的一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2:8-9，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当时就是神就借着这一段经文，他解答了就是我内心里面的那个疑问。哎呦，当时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所以这次我回来，我就是重新回到神面前，然后我知道了这是神特别的恩典，他又把我重新找回到他的面前。这一次并不是我自己的意思，乃是神的就是带领。然后在我参加聚会就是一两年的时间吧，就是现在，然后教会让我就是起来去做就是带会的这个工作嘛。就是我心里面是特别忐忑不安的，也特别的就是焦灼，我感觉我装备的还不够，就是还没有那个力量，就是能侍奉就是神的这个教会。但是就是在我迫切的祷告下面，在我迫切的祷告下，我又一次经历了神，然后有神的圣灵带领，然后就是我认为我不可能做到的工作，就是在神的带领下我完成了。就是虽然说我现在侍奉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真的是经历了神他的带领，他的那个神的爱真的是让我体会到了，我特别的特别的感恩。
非常感恩呐、你这个是美好的见证。
对，
你能够在这个当中啊、虽然你有过软弱，有过跌倒，但是神没有放弃你，更是让你在这个当中有更大的一个服侍的心，愿意去来跟随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一个见证。
就像就是教会里面一个就是我什么事情就是都跟他分享的那个特别要好的姊妹，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们侍奉，他说并不是我们侍奉别人，他说在我们侍奉当中，他说得到最大造就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其实现在我真的体会到了。
感恩啊，你可以在教会当中找到这个可以愿意为你祷告而且给你一个正面鼓励的姊妹的。对，他说的是完全正确。我们在教会当中，其实我们服侍，不要以为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或者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就是特别高人一等的那一种，其实并不是的。耶稣他是要去拣选那些什么，
对对对，
就是那些低下的，要让那些呢高高在上的，他们自以为是的，他们自己要知道其实能力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经验啊，或者什么。其实教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人啊，姊妹你要了解。有一些教会他们很多的专业人员，可是呢，他们也会愿意付出他们的这些的专业的知识啊，或者他们的时间呢、他们的金钱呢、奉献教会。我通常我遇上啊，有好些他们呢，比如他是医生或是律师，他们是非常高能力的一些专业人员。可是如果他们是真心跟随主而且爱主的那些专业的基督徒啊，其实他们是很谦卑的啊。所以我觉得姊妹啊，现在当你再一次的愿意去服侍的时候呢，你要继续努力之余，要提醒自己的就是，你的这个机会并不是你自己争取回来，而是耶稣，他给你啊这样的一个机会，你要感恩。当你一直抱着一个感恩的心态去服侍的时候呢，你其实就会学会谦卑。你不用说我很害怕是不是又是我自己的一些自以为是啊，或者我觉得我可以了，然后就做。有时候可能你心中可能有一些挣扎嘛，不过我觉得现在当你再一次回到这个侍奉上的岗位，你就要不断提醒自己，我要谦卑去学习。因为
是的，
对， 就算是那些专业人员的基督徒们，其实他们也是非常谦卑。就算是一个妇女，她什么都不懂，但是呢，当她真的爱主的时候呢，她也是以一个谦卑的心去服侍。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把自己有的恩赐就奉献给主吧。当你发觉自己又有一些心态说，哎呀，我好是不是我自己想要去得到别人认同，或者要赞赏啊赞美等等，那你就回到神的面前去，就悔改啊，求主帮助，让我可以调整我的这个服侍的心态啊，慢慢一步一步的来。对，好啊，感谢姊妹今天跟我们谈到你的这个见证，那我们会继续的纪念你的哈，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你的电话，
好的。
是罪，
如何重生得救？
可以打麻将、看电影、抽烟喝酒吗？
为什么要奉
信仰路上问题重重，空中辅导乐意为你解答。信仰生活知多少？
我天天读经，已经坚持很多年了。有时候是在尽基督徒的本分，读经不一定能有感受。往往连上一次读了什么也忘了，既然记不住，读经又有什么用呢？是不是 我读经的方法不对呢？
俗语说，万事起头难。如果你已经习惯天天读经，文慧要称赞你，因为这是以神为中心的态度。纵然你读经时不一定有深刻的感受，经文也记不牢，但是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你的生命一定会成熟的。因为我们读圣经，就是在学习神的话语。提摩太后书3:15-17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不要因一些小挫折而轻易放弃读圣经的习惯。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读圣经呢？弟兄姊妹，试一试速读圣经吧。你只要每天花10分钟左右，便可以读3-4的圣经，一年之内就能够将整本圣经读完一次。速读圣经就像上油漆那样，只要不断地重复速读，就能够渐渐地记住圣经的内容了。另外，你可以尝试用主题式的读经方法，记住每一章圣经的大意，把每一章印象最深的事情作为那章的题目。这个目的并不是为了研经，而是要帮助记忆。除此以外，也可以从每一章当中挑出金句来背诵，熟记神的话语，在生活中运用出来。这样你的读经既充实又能活学活用了。
祷告不是把我们的责任卸给神，祷告却是让神帮助我们有力量完成我们自己的责任。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今天呢，嘉言和天成老师在这呢接听了两位听众的电话啊。我们听了这个其实其中呢有一位的姊妹啊，她的这个我们很想要回应一下她的见证啊。
对，我觉得这个汪姊妹呢，她在她的人生当中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啊。虽然有一段时间她远离了主，但是呢她能够被主的恩召能够召回来，能够继续来服侍啊。虽然那个时候不是很清楚神的呼召，她愿意这样的摆上，神呢也怜悯她，让她能够在这个几十年的当中经过很多的磨练，经过很多的挣扎，但是他最终愿意摆上，愿意继续来服侍。我觉得他讲过一句话非常好，就是侍奉当中最得造就的是他自己。所以服侍不单单是说我在教会当中做什么，而是在教会的当中我能够造就自己，让自己生命能够成长。我觉得这就是主对我们的心意。
对，其实呢要了解，可以这个刚刚杨老师所说的那句话，我觉得呢是需要有时间，要慢慢去领会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啊。这个不容易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弟兄姊妹啊，可能开始信主的时候呢就很热情，教会很多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哇立刻去帮忙，因为他当时那个感觉非常的好啊，就觉得哎呀我可以奉献自己。可是可能时间久了一点点呢，开始这个热情就会淡，就慢慢的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吸引力。然后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就会慢慢呢哎呀我还是自己的事情比较重要，然后就不要再做侍奉了啊。其实这个呢也有很多啊，在教会当中但是好像刚刚老师你所提到一点，可能呢神就会透过一些的方式呢让弟兄姊妹可以再想深一点，你的信仰当中提醒你，其实我们服侍 并不是为了要我们感觉良好，不是说我服侍之后有牧师的称赞呢、啊，或者会觉得我服侍之后呢，哇，有这个其他人会觉得我是我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呐、啊，等等，很骄傲的那种。
嗯，
而是呢，你慢慢会发现啊，如果你在这个信仰成熟呢，其实服侍是什么呢？其实是一种爱的回应。
对，
就是你对于主耶稣在你生命当中，他为你死，为你牺牲，那份大爱，你用什么来还呢？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还得起这样一个大的爱。
对，其实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能够去回应神的爱，用什么方法，就是服侍。
对呀、啊，
在服侍的当中，我们更多的经历主的恩典，所以这个爱是循环的。我就想到彼得、啊、他的一开始的时候很有火热的心，
对，
很热心的，但是慢慢你发现他很多的软弱跌倒慢慢浮现出来的时候
的，
其实主要帮助他，你不是用你的热心，而是用真诚的心。所以主问他几次，你爱我吗？所以我们真正的服侍是靠着我们跟主的关系，靠着主给我们的爱，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爱行出来。
对呀、啊，我也会想到呢，好像刚刚老师提到，就是彼得甚至呢，他有一段时间觉得我要回去打鱼算了，就是要抛弃以前所有跟耶稣一起的那种哇很丰盛的那一种日子啊，三年啊跟随耶稣。可是啊，当主耶稣再一次在他面前还帮他预备早餐。其实那一个是很感动的画面，然后就让彼得真正的去了解原来我失败了，我是可以再起来的，是耶稣的爱再一次的激励他，让他可以再一次奉献自己。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位王子梅的提醒，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提醒，
对、啊、
也对我们现在呢在听节目的各位，如果你也在这样的一个就是你觉得哎呀，我以前有服侍，现在我就没了，然后呢也就是对爱，对主的爱也没有那么强烈了，我们希望鼓励你再一次寻找到耶稣的爱啊。是的，那么我们也要告诉大家呢，本身明天是一个直播节目，可是因为明天呢是假期在香港这边，所以我们明天呢这个空中辅导的热线会暂停一次啊，大家呢可以呢留到4月9号这个精神健康热线的时候呢，你们也可以拨打晚上7点到8点呢，周师母和廖医生会在这呢接听大家关于这个情绪健康的问题的电话的。我知道呢这个反应一直是很热烈啊。
嗯，
对啊，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的。
对，现在很多人关注健康啊，有很多人在这方面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可以随时跟廖医生来分享啊。
嗯，对的。好，那么现在我们的节目就在这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空中辅导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